一个战略医疗队他最不缺乏的其实是专业医疗人士，但他最缺乏的是所谓的后勤工作人员。
哦，
那这些后勤工作是需要有知道战略医疗队在做什么的人来帮忙他们去做这个后勤的工作，这样子的队伍他才有办法在真正战乱的时候去发挥他的功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比较没有想过的概念，因为我们刚刚一般可能大家想到的。大家好，我是卧草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大家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相信有在关心这个民房议题的听友们应该多少都已经注意到，目前不管是公部门或者是民间开办的这种民房课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推广跟学习急救相关的知识。那今天我们很荣幸呢，就邀请到台湾灾难医疗队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同时也是卫福部部立桃园医院灾难医学科的主任萧雅文萧医师。来，欢迎萧医师。
大家好，我是萧医师。
我们卧草这次推出的积极行动指南，那其中有一个段落是在教大家就是如何碰到受伤啊，或是需要止血啊、包扎等紧急医疗的段落。其实我们有请教协会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在我们的制作手册过程也提供我们非常多的帮助。
那事实上啊，就是无论是这个内政部的防灾室啊，或者是 T-CERT 小组的培训，或者是民间开办的一些大家有注意到的防灾课程里面，这个止血啊、急救相关的知识跟实作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觉得今天开头可能想要先一起来回答大家的一个问题，就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欸，为什么我要学这个？那如果遇到问题啊，我不就打119或打110就好了吗？
其实这样是观念是没有错的，就是很多专业的东西是要交给专业人士。可是这个紧急救护医疗是这样子，就是当你发生这个意外或者你当你受伤的时候，可能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士不会刚好就在你的旁边，
嗯，
他们可能要过很久才会到你的求救的地方去帮忙你。但是在那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假设你今天的情况是很严重，或者是那个人你看到的那个人情况是很严重，如果你没有帮他做一些紧急的适当的处置，可能这个生命就会在你面前消失掉。所以我觉得学急救这件事情，广义来说你可以去帮忙别人，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你也有可能会帮忙到你自己。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次去那个东风铁马道，大家应该知道，就是他在叫的时候人车很多，
台中那边那个
台中 对,
对。
然后那次我就是去骑铁马，我就去撞山壁、
啊、
我自己去撞山壁，不是被我就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失神要撞然后呢我就额头非常大的一个撕裂伤，
哇，
当场就血流如注。但大家在那个叫的时候其实车很多，
嗯，
然后那个救护车要进来，救护人要进来，其实他会需要一点时间、
uh-huh.
而且可能会被卡住进不来。因为我自己有学过这些急救，所以我当场就把我的自己的急救包打开，然后我就自己开始做加止血跟包扎、
oh, 对，所以真的还有带着那个
急救，所以我
只要有技能急救包也要带着。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换作是其他的民众，如果他刚好有学过这件事情，也许他就可以帮忙了他自己就去做一些急救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们刚好介绍萧医师的那个背景，他其实有一个协会叫做名字有点复杂，大家要记一下，台湾灾难医疗队发展协会。
是，
所以其实我们的概念就是有期待有一个东西叫做灾难医疗队，
是，
然后要怎么让它发展。
对，
所以萧医师跟刚刚那个骑脚踏车受伤的是这个起心动念、嗯、让你决定要发展这个组织吗？
不是不是，但我们协会发展其实是有它一个历史那跟我自己的背景有关系，因为我本身是急诊医师，然后我从事很多年的灾难医疗的就是一些教育训练跟实际的救援工作。那当时会发展这个协会是因为希望可以让更多不是在体系里面的一些所谓的社区的力量、一般民众的力量也可以进到这样的灾难医疗队里面去。一个灾难医疗队他最不缺乏的其实是专业医疗人士，但他最缺乏的是所谓的后勤工作人员。
哦，
那这些后勤工作是需要有知道灾难医疗队在做什么的人来帮忙他们去做这个后勤的工作，这样子的队伍他才有办法在真正灾难的时候去发挥他的功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比较没有想过的概念，因为我们刚刚一般可能大家想到就是说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医护啊等等，但我觉得刚刚萧医师提到一个后勤灾难医疗队的后勤也很重要，
是
会是像什么样的情境会需要这样的一个资源、嗯、
是因为我们都讲提到灾难的时候代表的就是这件事情它已经大到不是你平常的一些应变的方式就可以去应付，或者是我平常的资源就可以去应付，它可能就是我要用很多外来的资源请别人来帮忙的时候它才会去启动到这样的一个队伍了。所以它需要很多的人在除了他原本平常工作之外就是再去投入更多的事情去做这样子的工作、
嗯、刚刚我们开始之前有稍微闲聊提到一下说像以前一些救难的经验、啊、就是好像说这个医院啊或者是行政部门想说哎，反正我就把医护丢到这个灾区就耍就没事， 但后来才发现其实会有很多很多没想到的问题。
对，因为大家很直觉就是当我今天需要医疗资源的时候，第一个想到一定是我需要医生，我需要护理师，然后或者我甚至需要一些药师。可是你没有想到是说这些人他去灾区工作，他不是他平常的上班下班回家吃饭，他可能需要地方住，他可能需要交通工具去到那个地方，他可能需要人去帮他做一些维安保全的事情。那你不可能叫医生护理师他一边要帮忙又要急救然后救人，然后一边他要自己去搭帐篷，然后自己去煮饭，然后他自己去开车或者是做一些保全的工作，他们需要去做他们自己很专业的事情。对，所以后勤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在以前大家比较少会去重视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就是这些医护人员的生活方面的需求也是需要有人去协助，那这样他们才能发挥他们的专业。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蛮重要的。
的确的确。
那因为比如说如果发生了这些重大灾难啊，比如说地震啊，强烈台风，或者是我们最近积极行动指南在谈的战争，如果是这种延续然后持续性并且改变日常生活的灾情，可能就会超过这个地方消防体系的负担能力啦，或他们可能就会超忙到处跑来跑去。
我觉得这也是刚刚小雨是提到为什么要医疗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像我们前几集节目都提到一些像防灾室啊，或是一个叫 T-CERT 社区紧急应变队。
对，
就是我们前段提到那个概念，就是说因为如果这个灾难真的大到一定的程度的话，我们原本想象一般生活中如果是只有你家一个单位比如说公寓失火，哎，你更可以期待消防体系既有的系统来去参与应变嘛，有消防啊，有警察啊等等的。但是如果今天真的是比较大型的中型大型的，你可能整个社区或是那个行政区的消防警察医护就会 overload。
对，
所以如果社区内就有人或是有不同技能的人具有这些基础的急救技术的话，其实就可以刚提到的
是
在最需要的时候就有人能够做第一线的止血啊救护等等，
至少在第一时间可以分担掉很大部分的公部门的一些压力。
因为聊到这个啊，我就刚好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我个人观察起来好像这几年台湾在推有点像要让大家自己稍微日常生活中可以做一点事，因为我注意到就是有蛮多什么 AED 的设备，对不 对就是好像政府也有在推这种比较日常让大家可以协助的。 是这样子吗？
是 AED 应该是台湾最早把所谓急救这样的概念引进社区里，就是 CPR 加 AED、因为这个大概是全世界最早有制度教一般的所谓非专业人士去做急救的一个，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道训练机制跟很好的一个施救的流程跟教育的模式，所以当时台湾其实在十几二十年前其实就开始引进这样的一个制度跟这样的设置。但是它，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它就是你学 CPRAD 很好，因为你可以把一个人从死神的手里救回来，它其实第一个它发生的几率其实没有那么高。
对，
然后呢那个设备其实它需要不小的经费，就是那个东西它其实很贵。那第三个就是这些人他救回来之后，他其实后面会有很大的就是后续的医疗照护的资源需要再投入进来。其实当时我们也有提过说，为什么如果说我们这种贵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去做了，为什么像这种包扎止血这种简单又不需要花很多钱的事情不能引进来，然后大家同时也变成就是教一般的民众去做这些非常简单但是非常实际，而且可能你学了以后使用的几率相对是会比较高，而且你又真的可以不仅帮到你自己甚至有机会去帮到别人的东西。所以我觉得 AED 的引进是让社区的民众开始接触急救训练一个很好的入门机制，那现在应该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机制让外伤的这个部分让他也进到社区里面去，这样子的话就是整个社区里面民众的紧急医疗或者是救护或者是自我的健康的保护照顾他的完整度会更高，这是我自己的观察跟想法。
这个确实我们之前没有想过，看到那个 AED 我们可能就觉得哇、哦、这个很棒，就过去
哦 好酷哦，有一个东西。
但是其实就刚刚我认为肖医师提到概念，就是我们有把这硬体的比较贵的硬体设施备好放在那的，但是更多人的技能的那个比方讲说软体嘛，或者说这个教育的训练上却好像没有跟上，
是
那个可能才是更多情境会碰到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比较日常的技能，因为像刚刚肖医师举的例子可能就会是我们大家相对可能都比较会遇到的，
是啊，是，
但可能大家不太有机会用到 AED， 最好也是不要用到的。对，但如果小受伤可能大家难免都会遇到，
是，
对。那我们这个卧槽积极行动指南的第三章其实就有介绍一些关于伤势啊然后生命真相评估等等的这种基础资讯，那如果面临这个立即的生命危险那其实就是必须立刻的抢救。那这边就想要请教肖医师，面对这种比较重大的可能灾难，一般人肖医师会推荐要具备怎么样的急救知识或者是基本的技巧呢？
比方说比较大型的这种灾难它其实 实会分为两个部分，嗯，一个叫做天然的灾害，就是风灾、水灾、地震、土石流，那一个就是人为的灾难，比如说交通意外事故啊、工厂的事故，或是像那种就是战争这样子的东西，它是比较属于人为的。不同的灾难它其实会有不同的受伤或者是灾病的一些状态形式会不太一样，但是我自己觉得有些东西是共通性的。第一个就是一般民众如果要学，就是在这样的灾难情况之下，就是要学哪些紧急救护的技巧，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我就是会推荐或者是提醒大家去注意的。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样避难，嗯，就是你自己的安全然后避难，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是，通常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会有所谓的急性的伤口伤害的照顾，嗯，急性的伤害照顾带最多的就是比如说你骨头断掉啊，肌肉受伤啊，或是你有一些伤口出血。一般民众可以做的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你赶快去把这个止血的东西把它止住，不要让它再继续流血，然后可能骨头断掉的可能想办法做一些简单的把它固定住，让它的这个患者他不会再疼痛，或是后续要搬运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方便。另外一个就是慢性，就是这些伤口它有可能如果你不好照顾，后续可能会牵扯到就是一些感染的问题。其实另外一个可以学的是怎么样去让伤口把它清洁干净，然后把它包起来，这点可能会比较难，但是我觉得其实只要学过应该都是可以做。你至少你知道你看到脏的东西用水把它冲掉，
听起来是一个很痛的一个动作
或者我觉得他日常学会这个也很有用，
啊啊，
比如说我脚踏车摔倒，
没错，
对
所以受伤本来就会痛啊，
对，是肯定痛哦。我印象很深刻，小时候那个被双氧水这样冲很可怕，
对啊，所以你要知道怎么去尽量的把它冲干净，
清创这样子，
没有到清创那么严重，至少要把一些脏的东西从你的伤口去把它清洗掉。然后我觉得还可以学到一点点，如果说再更进阶一点点，应该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些传染病的预防。应该说灾难之后很多时候因为人会聚集在一起，它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传染病会发生，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减少这样的传染跟被传染。然后另外就是可以学一点简单的心理的支持，同样是灾民的人怎么样去陪伴他们，互相支持，然后度过这个比较困难艰苦的时间。然后搬运的技巧，我觉得这些都是一般民众其实它不会很难，你学过应该都是用得上，而且可能在你日常生活里面都可以派上用场。
这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工作。对，偷偷说一下，就是在卧槽最初的这个积极行动指南我们都大概提到，但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些想要学习更多更完整的可以去找，哎，有可以吗？我们可以去找这个台湾灾难医疗队发展协会，
欢迎大家，
对，都可以去搜寻他们相关的一些资讯，可以去学习。
我觉得很感谢刚刚萧医师提的点，其实都是非常务实的，而且大家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想象得到，就不是说很远呐，啊，然后也是可能一般个人也可以做的，对，就不会觉得说哦，好像只能打119110或者干脆躺平这样子。那没有，我们就是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可以做的事情。
是的，
或者刚刚萧医师提的，其实后勤也是非常重要，
没错，
对，就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多了解的话，就是欢迎跟协会多联络，然后去了解他们在做的事情。对，那提到在做的事情呢，其实我们注意到一个蛮重要的事，就是这几年其实不管是官方的消防署跟民间单位，其实都在推这种在地化社区化的紧急应变团队，嗯，那萧医师在今年初日本能登半岛发生地震的时候，好像也有跟协会的同仁一起参与救灾的工作这样子。 对，那协会好像平常也做蛮多教育宣导啊跟课程的培训。对，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想要请教萧医师，萧医师觉得或者是说在理念上面，协会的理念上为什么需要推广这个灾难医疗应变团队呢？
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每一个人他都可以有他的专长，可是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接受同样的训练，可是我可能专长的是这个部分，你专长可能是特别另外一个部分。那如果今天我单兵作战的时候，跟我们一群人受过训练的一群人结合在一起，可以做的事情跟发挥出来的力量就会不太一样。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去上 T1 课，或他去学基本的急救训练，或甚至比如说去学防灾士，但他都是一个单一的个体。可是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单一的个体不能说它没有用，而是说如果我可以把很多的单一个体组在一起，它变成一支团队的时候，它的发挥作用会一加一可能大于二更多。我以前小时候上学会学过说跟筷子很容易就折断嘛，现在一把我就不容易折断那我自己的想法是，当一个 team 的时候，第一个能够成为一个 team， 它就会有所谓的指挥架构出来。有一个指挥架构出来之后，我就很容易或者是我更有效的去可以去分配这些人，或是让这些人可以去发挥他的专长，让他去做他很专门做的事情。那第二个是因为有一个团队，我就可以提供适当的保护，对外或者是对其他的单位，我可以用团队的立场去跟其他的单位做沟通，这个会让团队他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保障，有团队队友跟队友之间可以互相支援跟支持。所以这个其实在 面对灾难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你可能也许让你做一天两天这样子的在灾区里面工作，你可能觉得你还 OK， 可能当如果当你要进去到第三天第四天，假设今天没有人来跟你替换工作，今天假设今天没有人在旁边稍微支持你或是鼓励你，这个其实是很容易会奔到，而且可能后续你可能就再也不想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一个人可以也许可以走得很快，但走不远。
是是 是， 是没有错。
我们有看到就是说，因为就能登半岛这次的这个地震嘛，然后团队有派出这个队伍去救灾，那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所以你们像刚刚有提到说这种组成的这个小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成？
是因为我们当时的想法是灾难应变它有时候会很需要讲时效，但你一个队伍要动得快，第一个你平常一定要准备，第二个就是说你人要少，如果今天我要出一个五六十人的大团的时候，光我把这人聚集起来可能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很有效快速的抵达灾区，开始去部署或者是开始去做我们的这些所谓灾难医疗队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需要先有一支叫做先遣小组的队伍。那这支队伍它的工作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就是它要能够到得了灾区，平安的到得了灾区，第二个就是它要有办法能够跟灾区当地的所谓的已经在应变的这个指挥的整个体系它能够连接，第三个就是它要能够收集适当的一些资讯给后面要再进来的队伍，尤其是医疗端的队伍，他知道说，诶，我可能要进来我需要带什么样的装备或什么样的人进来这个灾区里面，再来就是他要在灾区的时候也可以适度的提供一些医疗的处置，因为灾区就是需要医疗处置，所以才有医疗队进去，在最初期的时候他也要具备能够提供这样医疗处置的能力，所以我们的队伍的组成里面就会有医师、护理师或是救护技术员，然后我们会有所谓的后勤工作的队友，小的话大概就是四到五，就像我们这次去日本，那大的话可能会可以到十个人左右，就像这次我们的队伍也有到花莲的这次地震，我们也有先遣小组也过去帮忙，他的人就比较多一点点，但是基本上人员的专长大概就是包含自己的。
对，这次去日本的话还需要翻译对不对？
对对，还需要翻译、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工。我另外想要问一下，所以因为有去有些这很近的这个几个月的时间，日本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跟他们这个碰撞、跟在比如在台湾自己花莲的这个地震的状况有什么差别吗？
但最大的差别就是语言嘛，
需要多一个翻译，在台湾不用
语言，还有就是地形地物不熟悉，因为去日本虽然你知道说它是一个观光旅游地区，可是很多的小路或者是很多的地形地势其实是你不熟的、在花莲虽然说它已经经过地震，可能有些道路是中断掉，但毕竟你还是在地，就是还是在台湾里面、那你比较容易找得到在地的人、所以 会有这样的差别。那另外一个差别是我们这次去日本，他很单纯的，因为我们去就是医疗队，他们的医疗队伍跟搜救是分开的，我们那次去是很纯的，就是看到都是医疗端的他们的灾难医疗队的一些应变协助的，大部分是这边的工作。那台湾这次是比较重在搜救，因为我们的医疗体系在这次的地震里面其实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他会比较重在是搜救的部分，所以我们的医疗是跟搜救在一起，所以主要是搜救为主，医疗是为辅，所以这是两个看到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不同的体系，医疗体系跟搜救的体系，它基本上文化就不太一样，那文化不太一样的时候，你在现场的一些作业方式跟准则就会有点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协会另外的一个理念也是我们要有弹性。有弹性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我今天是纯的医疗或是我今天是面对搜救的医疗协助，我都有办法去找到我自己的定位，然后让我这支队伍它能够发挥它应该要有的一些功能，就是我们自己的期待。
刚听起来还有一个好奇，就是比如说讲到说有护理师啊、医师啊，然后有后勤的伙伴、翻译啊，那因为医师护理师可能平常他们就是医师护理师，那我们就会有点好奇说，诶，那后勤或翻译的伙伴平常就是协会的正职工作人员吗？还是他们有别的工作？
协会没有正职的工作人员，我们是小协会，我们成立到现在才7年，那我们所有的人都是 part time 的、就是平常的时候都是有各自自己的工作，有活动的时候是有像这样子勤务的时候才把大家召集回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医疗端除了我们自己的协会的伙伴以外，我们会跟医院合作，因为他们才有办法提供刚我讲的不缺的医疗人员、对，这些医院的医疗人员他们缺的是后勤的人跟物资、我们的做法是你们出人我们出东西、负责把你们载到灾区，然后我们协助你让你有办法在那里活下来、去做你的医疗的工作、
所以协会出后勤的部分、
对，我们是出后勤的、
把灾难现场需要的那些资源给 set up，
对，让那些医疗人员他可以去专心的做他医疗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我们好像之前比较没有想象过确实很重要但是没有被投入的一个工作。
这其实就是很务实的想到执行，或者是真正像医师这样子去面临执行面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哎，这个是必须要有人来好好组织好好做的事情。对，那刚刚讲到这种哎对的方式，我觉得蛮像是比如说我们打电动啊，或者是大家熟悉的一些这个
没错
对没错，对，要有法师啊，要有补的啊，要有各种，哎，我很久没有打这类的游戏，要有各种这个角色，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啦。
对，
需要有各式各样的角色，大家互相帮忙这样子。
所以这也其实也是社区里面的人他其实可以学或者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大家如果觉得诶可能这个医疗专业就算比如说学了急救不一定敢做，但至少后勤应该是大家还蛮有机会可以参与的事情。
那我们其实现在想到一个，因为我们在推这个民房啊或者广义的灾房的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也都离求学的阶段有一段时间了。
对，有一点距离，
我们离开学校系统很久了。那我们自己的印象好像以前最多学的就是什么那个安妮，然后去按压那个
我可能比你更久
以前好像会学 CPR 但是
我的年代没有
对对，所以那个其实我们也不知道现在学校的系统学的怎么样，
是
我们自己在推用民防这一题的时候就发现就是说其实学校教育一个是很重要，那再来是还是有很多不够的地方。那我不知道就小医生您的观察或理解，目前学校教育这段提供的不管是教育或者相关的资源是够的吗？
够不够我不敢说，但至少我有看到就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开始有重视这样的事情，那开始会去在课程里面去放进这些所谓的急救的概念或者是灾防防灾的一些概念，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课程或者很多的学校里面在做一些演习跟演练。那你如果问我够不够，其实我是觉得不够的。那我觉得不够的原因在于为什么，因为就是常常我们会看到很多时候比如说你受个伤，手指头被划了一个小伤口，然后你就会跑到急诊室，但有时候我就会
去保健室。
是是是，我就觉得至少我们的健康教育这一块我自己觉得可能不是那么的够，就是我们的民众还不太能够照顾自己当你连照顾自己都不太会，我今天教你说你去要去做急救啊，当你碰到人受伤的时候你要去给他做施救，我就会觉得困难。就是你可能去学的时候你觉得很认真，可是真的要叫你去做也许你可能不容易做出来，因为你照顾你自己都不会了，你怎么有办法有那个心或那个态度去照顾别人，这是我自己的想法。那再来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小朋友孩子实在有点辛苦，就是求学过程当中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对，
那你光学课的东西就已经就觉得，我就觉得、啊、天哪，一大早比我早出门，然后比我晚回到家，然后整个那个学习过程真的东西太长太多，所以我觉得有兴趣去学就可以了
就什么都放进义务教育好像也
对，就觉得好像有点、就是、到时候就是大家都累了、
这个东西如果变成说考试会考大家就没有兴趣
对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你要想办法让它变成一个文化、那如果说今天它是一个文化的时候，其实不用在学校教，你就会很自然的认为这件事情我应该要会。
也是，我觉得刚刚小野是提到这个概念很重要，就是我们在整理各国啊对于这种民防或是防灾这种知识的时候，他们其实应该是瑞典吧，或是像拉脱维亚他们这些北欧国家，他们其实有强调一个点，我们可能一般会想到说，哎，这些社会福利国家应该都很强调说政府大政府，他们很快会投入资源去救援每个民众等等的。但后来发现我们查他们这些资料并不然，他们其实告诉他们民众说，如果你碰到大型灾难，你的前72小时你自己要救自己，
因为政府是不在的。
但是我很难想象就是说台湾的政府有办法跟人民讲说，没有，你发生灾难之后前72小时你要自己救自己，
会被骂爆。
好像
我们的政府应该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告诉大家
好像我们还没有刚刚提到这个氛围，让大家觉得说有些时候我必须自己要先站出来，
对、对，
才有办法让更多资源更有效的去被运用。
那因为刚刚聊到说好像不可能什么都放进学校教育里面，就是第一个学生会觉得很烦，然后再来也没有时间，或者是放进学校教育里面可能就反而让大家没有兴趣的。那如果不管是像我们这种可能求学时候这个 CPR 学校也没真的很认真教，有的学校都借去上数学课对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有借去上数学课吗？
数
学课你们也没在上。
我们可能会数就是说什么如果什么测心跳15秒是几下的话、那一分钟是几下，这个也是算是
好的。对，就是比如说如果是这种没有学过的啦，或者是以前在学校觉得很无聊但现在又觉得很重要的，那萧医师有建议大家可以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去学习吗？
其实台湾现在目前学这个管道其实还挺多的、就是你随便打个 CPR 加 AED 的训练，就是应该啪啪就会出来一大堆消防局有提供而且是免费的课程，这个我知道，因为这是全台湾的消防局都有在做这样的事情。那卫生局他们会定期每年会有经费预算会去编这样的一个训练课程，然后再就是很多的民间训练的团体其实都在推这个 CPR 加 AED 的。如果你问我说要学 CPR 加 AED， 我觉得这个管道非常非常的多在台湾。 这两年应该也比较多，就是开始会教大家去做止血的部分。那很多现在很多的单位都在做这样的一些训练课程，很多的协会就是跟紧急救护相关的协会其实都有在推这样的课程啊。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公家的资源如果有其实你可以去应用，因为第一个那相对来讲它的品质是会相对比较有保障，就是教出来的东西比较不会有偏差，我自己
或者有问题冤有头债有主，找得到人。
那第二个就是说能够去稍微看一下这些授课单位他的一些教官的资历，还是要稍微看一下，因为我们自己还是有发现就是止血这个动作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难，对吧，就是压上去或是止血再绑起来，可是它中间有一些很关键的东西，假设你没有教好可能会让这个动作反而变成去伤害到这个患者、啊、对，所以找到真正合格的教官或者是有口碑的训练单位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所以如果比如说教官我们要看他有什么证照吗还是什么？
是最好就是他要能够就是医护相关背景是最好、嗯、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他因为我们现在会有很多的所谓的高级救护技术员训练出来的，不管是消防的或是民间的高级救护技术员，至少这些人他有经过国家的一些考试认证过，那他们可能相对教出来的东西会比较正确性会比较高一些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就或者是说你去看一下他是有跟政府单位有合作过的，比如说他常会去支援政府单位的一些活动或者是训练课程的这样的单位，我觉得基本上至少政府帮你把关过了嘛，所以这样也是我觉得也是比较 OK 的单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但这样听起来还不够。
对啊，那学其他的呢
对
我们协会其实也有办相关的训练课程，那我们也有我们的伙伴他们有就开 T1 T2 的课程，那我们也有跟医院有合作一些急救教育训练的课程，那我们这两年自己做的比较大的一个活动是 Applied AIT 他们有提供的一个就是人道援助的一个训练计划，里面他就是在做社区民众的急救教育训练，这个是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援手计划，援助的援然后手边、嗯原始伸出元首、
啊、伸出元首，
对对，不是小叮当的那个元首
伸出小叮当的元首感觉也蛮可靠的，
我们的元首手是要张开的，你要张开你才有办法去救人，不管你要做 CPR 或是帮大家止血，反正
需要有手指，
对对，如果手握起来就没有办法帮到别人，所以我们是元首，对，伸出去是五只手手指头是要打开的。那我们的这个元首课程从2020开始就是在台湾的几个县市办理这样的活动，我们在三月刚完成就是在嘉义的活动，是我们的第九场。那我们这个课程活动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社区的一般民众，就是你不需要是很专业的医护人员，你只要对这个有兴趣你想学你就可以来报名参加。那我们的课程里面就会教大家像我刚刚之前讲的，我会先教你怎么样安全的避难，注意自己的安全，还有你要去施救者那个人的安全环境的安全，怎么去做包扎止血啊，或是怎么样使用止血带，你怎么保护你自己，那么我会教你怎么样去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快死掉了、哦、他是需要被协助，然后我们会教你怎么样去搬运把这个患者移开那个危险的地方、嗯、然后我们在最后会一个大量伤患的一个演练，就是让大家在你这一整天上完的学到这些技巧，在最后的一个大型演练里面去让你去实际的应用，然后让大家去体验一下下次很多人都受伤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些施救的动作。
这听起来有趣，所以我如果要找哪里有这个援手还会不会再办相关课程？
我们的计划其实到今年是应该就是结束了，已经是我们的最后一年、嗯、那我们还剩下三个场次，预计会去马祖，但是大家应该比较没有机会去然后另外就剩下新北跟台中，就是我们今年度最后两个应该是比较大的场合。
报名还有名额吗？
还没开始，我们还没开始因为我们的课程开放都很容易就是秒杀因为我们没办法训练太多的人，第一个是因为人太多我们训练的品质比较没有办法就是去掌控到、嗯、所以我们大概都是在确定的之前那一个月两个月会开始在我们的粉丝页上面会公告，
好，所以大家密切注意台湾灾难医疗
对发展协会
发展对
脸书粉丝页，
对
对，快点现在按赞留言分享
是对，请大家听到这边的时候赶快先立刻去追踪台湾灾难医疗对发展协会的粉丝页、哦、像我们刚刚讨论半天说要怎么搜寻就赶快 follow 协会就对了嘛对不对，肖医师太客气了，赶快尽量广告不过都秒杀可能大家也不一定想得到，动作要快哦，
因为不过我们当时也是想到说，因为 这样的课程大概很难，就是单一一个协会就有办法把这样的东西落实下去。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想法是，我们会借由这样的活动，把这样的课程的理念还有它的训练一些内容带到那个县市，然后我们交由县市的当地的教官、他们的救护教官，让他们再把这个东西再就是散出去，这样才有办法就是让这个活动训练的课程可以触及到更多的人，而且更在地化。因为训练出来这些人是社区里面的人，他们碰到问题，他们碰到灾难，他们需要去救的是他们自己社区里面的人，他们要去合作或是协力的是他们社区里面的这些消防或者是救护人员，所以我们的想法是他应该要就像刚刚提到他是要被在地化，
所以有点像各个县市就可以有自己用种子教官，
是是是，
然后可以就是
散出去、
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很重要。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台湾很多人其实我们慢慢发现这几年大家其实很有心想要学习相关知识，也许是过去在学校教育发现说好像觉得很应该重要，但是都被拿去上数学课，现在发现说到进了社会才发现说这个真的很重要，又包括国际情势等等的，发现真的用得到，但是如何要去找到对的这个课程去学，这就是另外一个大家需要自己小心的。
对，
也不能够随便找老师就随便学，说不定会反而会伤到自己。
对，
所以刚结论听起来就是可以上网搜寻紧急救护吗？是搜这个关键字吗？还是
救护
搜紧急救护
训练课程？
训练课程，然后请大家要注意这个教官要有相关的证照，或者是有跟政府合作过，这样子会比较安全。其实每次就是访问到这些实际投入民防工作的学者或者是专家，这样我们都觉得蛮感动的，也很感谢，就是因为有像萧医师这样子就是真的投入民间啊，然后真的投入去训练大家，所以我们就有越来越多这类的知识的推广。
我觉得这也蛮感动，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做推广民防啊，就是大家可能要为可能的战争或是灾难做准备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提醒自己说，我们这样子跟比如说可能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比较威权一点的这种政府体制这样去叫大家，然后下大家有什么差异？我觉得我们这种最大的差异就是我们现在很多都是民间单位发起，由下而上，不是说政府叫你说，你要做什么，每个人被逼着要做什么，而是就像有些像卧槽啊，或者像这个像萧医师这样子，我们觉得好像有些事情很重要，
对，
政府没有做，我们自己来做，
对，
或政府做的方向不一样，那我们有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或者是政府他的可能还触及面没有办法，或者他的没有办法那么全面的时候，我们其实民间或社区的力量其实是可以把这个地方把它补起来，
先伸出援手，
是是是，
补足那个援手没有补足那个漏的洞，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社区的这个防护或是韧性
对
变得更强化，
这也是就是这几年好像一直在讲的啦，台湾要成为更有韧性的社会，对，我们是民主社会，然后民主社会里面有民主社会的特点，像刚刚讲的由下往上，由协会啊，由民间去补足政府这些事情，好像这几年其实有蛮多这种日本跟台湾的联系啦，因为最近这个花莲发生地震之后，日本就也蛮关心台湾的，就像台湾也蛮关心日本一样的，这样子好像也有蛮多这种跨国救灾的部分。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这是也是一个很好怎么讲民间外交吗？虽然这好像并不是期待说大家总是发生不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更能够看出来其实台湾要怎么参与国际或是被国际看见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是在这个技术上交流是有助于提升彼此的能见度，还有各种如果真的在发生其他的大型灾难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合作经验，
没错，
其实是很重要的。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萧医师萧医师来上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跟萧医师或是跟这个台湾灾难
医疗队
发展
协会
能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谢谢谢谢萌萌，谢谢雪，
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还是很难记台湾灾难
医疗 队，因为重点是医疗队，
对对对，灾难医疗队发展协会，
谢谢。
卧槽民防关我什么事是一个讨论民防议题的节目，我们希望让民防议题变得有趣生活化，让更多人一起了解全民防疫的重要性，欢迎把节目资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今天聊到的卧槽文章连结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 follow 卧槽 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我们的 Podcast 频道。